接麻刀之心，路人皆知，在我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成语故事，讲的是司马家族独揽曹魏大权并逐步取而代之的故事。这个成语的主角司马昭就是专权独断横行已久的司马师的弟弟，是三马同槽故事中的最后一马。司马师在平叛路途中去世以后，司马昭继承了司马师的职位，但也同样面临着朝廷内外的反对势力，面临着严峻的军事攻打，面临着皇帝的直接反抗。那么司马昭能不能守护住司马家族多年苦心经营的权势？而面对又一次的军事反乱，司马昭又能不能稳住阵脚呢？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先生继续为您讲述《从司马到司马》第六集《司马昭之心》，敬请关注。
正元二年，也就是255年，当时啊，司马昭的哥哥啊，司马师啊，在平定了淮南的灌丘俭叛乱之后啊，在回军的路上，由于他的眼呢这个有了毛病啊，后来就死去了。那么这个司马师之死啊，对于司马昭来讲啊，是失去了一个亲哥哥，而对于当时的皇帝曹髦来讲呢，则是失去了一个控制他的人啊。因为司马师啊，他是专断朝政，曹髦呢是很不自由。不过司马昭在司马师死了以后啊又继承了司马师的这个职位。在当时司马昭没有在洛阳，而是在许昌。曹髦呢就感觉到一个机会来了，那就是我不让你司马昭进洛阳，这样就避免了司马昭专权。那么曹髦想得好，于是就下了一副诏令。司马昭看到以后，当时就想，这是朝廷上要排斥他，不让他去洛阳。司马昭怎么办呢？当时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听从朝廷的安排，啊，不去洛阳了。可是，如果他这样做，朝廷很可能另安排辅政大臣取代司马昭，这样司马昭的父亲司马懿还有他的哥哥司马师苦心经营的他们的这个司马氏的家底儿啊，很可能要毁于一旦。第二一个呢，就是领着军队直接到洛阳啊，然后举行兵变，废掉皇帝曹髦。可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还没有到他能够取代曹魏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看司马昭用了一手啊，就是先斩后奏的办法，就是对朝廷的安排置之不理，直接领着军队进入洛阳，然后把军队在皇宫周围安排以后，他直接进殿去见曹髦。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你朝廷有这个诏令，我就来了，向你报道了。这时候曹髦一看司马昭站在他面前了，顿时就软啊，就软了。为什么呀？他知道这个司马氏这个家族啊办事是说一不二的。当时曹髦就决定给司马昭升官啊，先把他安抚下来。于是啊，他就让司马昭担任了大将军啊，兼侍中啊，录尚书事啊， 并且由他来辅政。司马昭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掌握朝廷大权。他现在还不想啊干进一步的取代曹魏的事儿，因为时机还不成熟啊。那么司马昭也很清楚，就是从他父亲到他哥哥到他啊，这父子三人在朝廷上所作所为，为那些拥曹派啊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自己也知道，就是反对他的势力还在暗中准备，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有一支反抗的力量啊表现出来。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反司马氏的力量还在活动。这就是两年之后，257年又爆发了一次反对司马氏专权的军事活动，这就是诸葛诞啊之叛。诸葛诞实际上和前面反抗司马氏的两次起兵如出一辙，在他之前有王陵之叛，还有一个灌丘俭之叛，这三个军事事件呢都在淮南啊，所以史称淮南三叛。淮南在哪儿啊？淮南就在现在的安徽的以寿县为中心的这个地区。为什么三次军事叛乱都在淮南啊？因为淮南这个地区啊是在曹魏的最南端，紧靠东吴。由于这个地区的这个军事地位很重要，所以朝廷一般都用重臣重兵把守，所以呢他们的叛乱往往和东吴相呼应。你比如在第二次淮南之叛的时候啊，当时的叛将文钦啊就投降了东吴。所以这一次诸葛诞叛乱啊也是和东吴联系在一起。那么诸葛诞为什么起兵反对司马氏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诸葛诞是曹魏的老臣啊，这个人很能打仗啊，屡立战功，他是拥护曹氏的啊，反对司马氏的。第二个是因为诸葛诞心存恐惧，因为诸葛诞和他的几个好朋友，也就是邓阳啊夏侯玄呢，关系都不错，可是这两个人都是被司马懿在高平陵政变之后给杀掉了。所以诸葛诞一想到他们，他就是内心呢内不自安，就心里感觉到恐怖，感觉到自己的前途也不怎么光明啊，所以啊他就有一种反心，这样就使得诸葛诞要起兵反司马氏的时机渐渐的成熟了。诸葛诞镇守的是寿春，也就是现在安徽的寿县啊。他为了起兵，他做了两件事儿。第一，他把城内的粮食啊一些物资啊就分给百姓啊，拉拢人心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他又向朝廷报告说，现在啊吴军要北上啊，你能不能给我增兵10万，增加我防守的力量。实际上向朝廷要兵就是为他起兵 做准备。那司马昭一看就明白了，他不可能给他发兵啊。当时的他的七个亲信叫贾充，贾充又向司马昭提出了一个建议。贾充说呀，现在不如以朝廷的名义下命令，让诸葛诞回到洛阳，给他一个高官做，然后解除他的兵权，这样啊，危险性就可以减少。那司马昭觉得可以，就决定调诸葛诞到洛阳啊，然后呢让他担任一个司空的官啊。司空是三公之一啊，主管呢这个监察执法，但是这个官啊是个虚衔，虽然官很高，但是没有实权。消息传到诸葛诞那儿，诸葛诞一听就明白了，这不等于变相剥夺我吗？啊，与其我到洛阳啊，将来被你们给抓起来，不如我现在就反。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啊，就在甘露二年，也就是257年5月啊，正式啊在寿春起兵。
司马昭知道，如果平定不了诸葛诞的叛乱，自己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严重威胁，司马氏家族多年来的苦心经营就会前功尽弃。面对执政以后的第一次军事挑战，司马昭不惜带着皇帝与皇后大举出征，并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围困寿春达半年之久，最终以军事高压和攻心战术平定了这一次的叛乱。诸葛诞在突围时被杀，然而刚刚松了一口气的司马昭却怎么也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无路可退，因为这一次的对手正是皇帝本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这次这个事儿比淮南之叛啊还严重，因为它是在宫廷内部这个发生的，这就是皇帝曹髦亲自带领军队要杀司马昭。为什么皇帝曹髦都要上阵亲自要杀司马昭了啊？不能不说司马昭在朝政专权呢啊，太专横跋扈了啊，让这个小皇帝感觉到气儿没法出，话没地儿说。因为这个小皇帝曹髦啊，论年龄啊也已经快二十岁了，而且这个皇帝曹髦还有一个特点，他不像前面那个皇帝曹芳是个窝囊废，是吧？这个人是很有头脑，很爱思考问题。你比如史书记载啊，他特别爱读这个啊经书，也就是儒家的经典啊，对这个易经啊尚书啊还很有研究啊。有一次他带着几个问题问当时的一个这个经学博士淳于俊，结果没想到几个问题一提出来以后，把这位经学博士给问住了。而且曹髦这个很懂礼节啊，很老成，很持重，也就在朝廷上应该说是很得人心的。你比如他在刚即位的时候啊，他从外地到洛阳，到洛阳之后来到了皇城的门口啊，他下了车，当时群臣呢啊都给他行礼，因为这不是即将登基的皇帝吗，他呢也赶忙回礼啊，在他身边啊主管礼仪的大臣就告诉曹髦啊，说按照咱们的规矩啊，君啊不拜臣， 那就是你作为皇帝啊，不要对大臣行礼。可是曹髦却说什么呀？他说，我现在呀，还没有登基，我也是人臣，那我也是臣子，所以我跟他们行礼啊，是很正常的。然后进了宫门，进了宫门以后直奔大殿，他又下车直接走到殿上，那管礼仪的官员又告诉曹髦说呀，你现在可以坐着车去，不用步行。曹髦呢就感觉到我呢是受这个郭太后招呼前来的，所以我现在还不知道我有什么事要做，那次我还不是皇帝啊，所以我现在还要亲自走上去。所以这个曹髦这些举动啊，说明啊他这个很懂得儒家的那些礼仪规范啊，大臣呢对他也就有好感啊。所以三国志记载啊，百僚陪位者欣欣然，就是大家都对他有一种好感啊，都挺高兴。所以这样一看，这个曹髦应该不是一般的窝囊皇帝，没有头脑的皇帝。可是他却受到了司马昭的严格的控制啊，所以啊他实在是忍受不住了，于是他要揭竿而起了。这个事儿的起因是这样的，260年的五月的一天，曹髦在宫里把他三个亲近的大臣啊招来了。这三个人都姓王，有侍中这个王臣、尚书王经，还有散骑常侍王业。王臣、王经、王业三个人来了以后，曹髦就对他们是大吐苦水啊，诉说自己种种的不自由，然后他就大声地说呀，说司马昭之心，目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当与卿等自出讨之。这意思就是说啊，司马昭这个人的野心呢，可是世人都知道了，我呢可不能再忍受他这么随意的被屈辱、被废黜了，我今天和你们一起去征讨这个老家伙。那么当时啊，他的这番话一说，那么这几位大臣可就吓坏了，尤其那个尚书王经啊，就是感觉到你曹髦哪是司马昭的对手啊，你跟他比试不就以鸡蛋碰石头吗？所以王经他说，现在呀，国家的大权都掌握在司马氏手里啊，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他的人，所以他现在的这种行动啊已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皇上人少力单啊，你怎么能够跟他抗衡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先忍一忍啊，不要轻易的冒失的跟他硬拼。其实王经的话是有道理的，你曹髦你跟司马昭真没法比。可是这番话曹髦不但没有听进去，反而更加恼怒了啊，更加恼怒了。他从怀里啊掏出提前写好的一个这个黄色的啊这个写在绢上的一个诏书，然后往地下使劲一扔，就大声说呀，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的决心已下，今天啊一定跟他拼了，结局怎么样还不一定，我就不行了啊，那次结局我不一定就打不过他。当时啊这几个人呢都给说愣了啊，曹操一见这三王谁也不能帮他啊，干脆就不理他，然后就跑了出去，到郭太后那儿打了个招呼，还没等郭太后回话，他又出来招呼他的手下的人们，就冲出皇宫直奔司马昭的这个相府去了。
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曹髦无法忍受司马昭的大权独揽，被迫奋起发迹，而身边的大臣却各有各的算盘，深受皇帝信任的这三位大臣接下来会怎么做呢？而等待年轻皇帝曹髦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呢？
这时候三个人怎么办呢？当时啊，这个王臣王业就商量，现在这形势啊，曹髦是必死无疑啊，不如咱们赶紧报告这个司马昭啊，求一条活路。于是他们两个人又跟这个王经商量，就是这个尚书，那次王尚书，你是不是跟我们一块儿赶紧向司马昭那儿汇报去，这个事儿已经是不可逆转了。王经看来还是个曹魏的忠臣啊，他说什么呀，他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你们俩去吧啊，我不去了，等于他躲了。而这两个人就一路小跑抄近道啊，把这个曹髦起兵的事儿报告了司马昭。而这时候呢，司马昭也得知了这个消息啊。司马昭的消息来源我考虑，一个是这个王臣王业的这个报告，还有一个很可能就是在曹髦的身边司马昭实际上已经安了耳目了，也就是曹髦的一举一动呢啊都在司马昭的啊这个监控之下，所以他起兵的消息司马昭很快就知道了。知道以后，司马昭赶忙组织军队进行迎击。曹髦的所谓军队就是他手下的人啊，一些内侍啊，宦官呐 啊一些这个干杂物的，穿戴也不一样，也没什么训练，基本就是一批乌合之众。可是司马昭的军队啊都是精兵，带领这个军队的就是他的亲信贾充啊。所以当时啊这个两支军队啊就在路上相遇了。曹髦呢是坐在车上啊，身穿铠甲啊，挥着刀啊，一边这个挥舞一边大声喊啊，要这个杀这个司马昭啊，真是就跟这个像疯了一样啊。当时在路上啊正好碰到了啊司马昭的弟弟司马昭，司马昭啊正好到宫里啊去办事儿，结果呀曹髦就说我干脆把你杀了算了，可司马昭也没带武器没几个人就赶忙跑，结果曹髦一看司马昭又这么害怕，就感觉到啊你司马昭啊也不一定怎么样啊，于是他劲儿更足了啊，就带着军队啊就向前冲。当时啊这些个贾充带的军队看到皇上挥舞着武器在那大呼小叫的，也不敢轻易靠前，因为在这个一般的人看来啊，这个皇帝总是 威严无比啊，从容大度的啊，说话不紧不慢的，哪见过皇帝啊是这种状态啊。而且人们受这个皇权的影响，谁敢轻易上去跟皇帝比划一下啊？所以这些人呢也都是在后边啊，这个悄悄的走，也不敢太靠近。这时候这个贾充喊起来了，他感觉这样对自己不利啊。啊，贾充大喊说，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不就是为了今天吗？啊，今天的事儿你们都看到了，该怎么办还用我说吗？你看贾充实际上在这里起了一个激励的作用啊，他就是告诉手下人啊，今天是你们立功的时候了啊。所以他这句话起了作用，你想那些人当中肯定有愿意立功的。哎，当时有一个人叫程绩啊，感觉应该显示自己了啊，听了这话以后马上拿着长矛就冲上去了。曹髦是万没想到啊，一个士兵敢对他动手，也没有准备，结果程绩长矛从前胸刺进啊，鲜血喷出啊，曹髦很快就死去了。这时候曹髦整整20岁啊。在中国历史上啊，这个皇帝啊策划的政变不少，反对这个野心家啊阴谋家呀 啊但是皇帝亲自操刀上阵啊是非常罕见的啊。曹髦自以为有担当精神啊，能够力挽狂澜啊，干掉司马氏，当一个真天子。可惜他的军队太少了，跟司马昭没法对垒啊。所以啊，曹髦之死啊应了那句俗话啊，就是飞蛾扑火啊，自取灭亡。同时也说明司马昭的权势太大了。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实所有人都知道司马昭的心思，那就是取代曹魏，改朝换代，司马氏称帝。然而皇帝被杀毕竟是天大的事情，面对朝廷百官和黎民百姓，作为执政大臣，司马昭必须要有所交代。那么他会如何处理这个局面呢？皇帝一死，他又会不会自己登基称帝呢？
曹髦死的消息传到了司马昭，传到了朝廷内外。第一个出现在朝廷的是司马昭，这时候他感觉到我必须得出面了啊，因为这个事儿跟我关系太大了。史书记载，司马昭到了朝廷以后，一看到这个曹髦的尸体，是大惊，自投于地，就是非常的惊讶，自己摔到了地上，自投于地。他这个举动怎么理解？我想有两个可能。第一，真害怕了，因为眼前的这个死尸不是别人，是当今的皇帝呀，啊，这是非同小可的事儿啊！皇帝死了，啊，而明眼人都知道，啊，导致曹髦死亡的就是司马昭，司马昭是这个事件的幕后操手。第二，作秀之嫌，因为啊，皇帝在司马氏的眼里啊，从司马懿啊到司马师 到司马昭，啊，都是个玩偶，啊，可以说对他们，啊，这个废邑，啊，把他们废掉，把他们换掉，啊，都是随时可以做的。所以现在事儿已经成了。那么对于司马昭来讲，他并不感觉到害怕，但是他为了让人们感觉到他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啊，是一个这个负责任的大臣，所以他显得必须得要这个神色惊慌，甚至啊做出一些惊人的举动。当时他派人请出了在朝廷上很有地位的一个老臣啊，叫陈泰。陈泰地位很高，啊，也就是他的话，他的主意，啊，人们都比较敬重。陈泰来了以后，他就问，陈泰啊，字玄伯吗？他说，玄伯，啊，卿何以触我？那个是，啊，陈老先生，你现在怎么看待我呀？陈泰怎么说的？陈泰也知道，啊，你司马昭这个事儿办的啊，太明了，啊，曹髦之死跟你有直接关系，啊，陈泰就说啊，一句话，可以说，直入主题，独有斩贾充，少以可谢天下。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咱们别的先别说。你先把贾充杀了，你这样可以让天下人减少啊对你的指责。陈泰很清楚，你是幕后策划者，贾充啊是在台前导演的，啊，你不想保住自己吗？你把贾充杀了。那么贾充是谁呀？贾充是司马昭的最重要的亲信，他不能杀他呀，后面好多主意还得让贾充帮他出啊，所以啊，他这个有点为难，啊，他跟陈泰啊，啊，有点讨价还价的意思，啊，那就是说，我杀别人行吗？你看他跟陈泰商量，陈泰斩钉截铁，但见其上。不见其下，那就是说你要杀就杀他，你别管别人事儿，你杀就杀贾充。这可让司马昭为难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大家看出这个古代的这些政治家啊，要想得天下，他确实得豁着出去。也到了这个时候，他感觉啊，我已经没路可走了，不杀贾充，老臣陈泰不干，杀了贾充，又是我的这么好的一个亲信，我又不干，怎么办？干脆我不理你了，啊，我甩开你陈泰不行吗？于是他眼睛向下扫，找谁呀？找亲自动手杀曹髦的那个程绩。然后他突然大喊一声，啊，程绩弑君，罪大恶极，应诛灭九族。他就是到了关键时刻什么也不顾了，就把程绩给掏出来。而程绩呢，自从这个杀了这个曹髦以后啊，还等着领赏了。他觉得我可给你们立功了啊，你应该赏我点什么东西。没想到啊，司马昭把他给抛出来了。这时候程绩万万没想到是这么一个结果，还没等他说什么话，一帮人上来就把他给压下去了，啊，然后就给杀掉了。所以我想程绩啊，就是这次事件的一个牺牲品，啊。那么在曹髦这个事儿处理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啊，司马昭显示了他在政治上那种啊独断甚至凶残的一面。 那么怎么给曹髦下葬呢？曹髦没有皇帝的名号，只有一个高贵相公，只有这么一个称呼，也没有什么仪式，就给下葬了。当时的老百姓们啊，看到皇帝是这样啊，这个草草的下葬啊，心里都非常的不平静啊。这个《三国志》记载啊，有的人呢啊，就掩面而泣啊，心里很悲伤啊，就感觉这个天下的世道啊，多么的不公平啊。司马昭在这之后又做了哪些事儿啊？我们下集再说啊，谢谢。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乐不思蜀也是家喻户晓的一个成语。这两个成语故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联？这两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之间又充斥着什么样的国恨家仇、是非恩怨？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先生继续为您讲《从司马到司马》第七集《灭蜀降阿斗》。